求你施恩于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主，保守我们下面的分享与交通，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这样一则新闻，有一个女游泳选手，她立志要成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人。为了此目标，她就每天的练习。这一天终于来了，她就满怀的信心，在许多人的注目下就跳进了大海，朝着对岸英国的方向前进。起初的时候天气很好，她很高兴，望着英国的方向游去。但是慢慢到了英国的沿岸的时候，海上起了大雾，而且这个雾越来越浓，几乎到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他的心里他就开始恐惧，因为在这茫茫的大海中，他就失去了他的方向，他不知道多久才能够到达岸边。他正在加上这，他真是精疲力尽，他最后就宣布放弃。当救生艇把他救起来的时候，人们告诉他，再有100多公尺就可以到达英国的岸边。他心里真是无限的懊恼，大家也都为他惋惜。他知道了，他说，我如果再知道再有100多公尺就能够到达岸上，再怎么辛苦我都要坚持下去。弟兄姐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告诉那些在罗马的教会的希伯来信徒，就是叫他们不可以收起他们的风帆，放下他们的船桨，他们要前进，不能停下来。我们知道，在主后60多年、70年不到的时候，罗马教会的信徒们正面临罗马皇帝尼禄的迫害。书中说到，有些信徒已经被下在监里，但是他们还没有到那个流血的地步。在这个时候，那些在罗马教会的希伯来信徒，他们正面临的迫害，这个迫害可能是越来越大，但是他们有一个选择，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的犹太会堂而逃避这个迫害。因为在当时的时候，犹太教是合法的，基督教是非法的。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如果要逃避这个迫害，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的犹太会堂。但是他们在犹太会堂中，他们必须公开地否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在这个危难的时刻，希伯来的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下，就写下了这封劝勉和警戒的书信，警戒他们要持守那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我们如何持守在神的家中。当然，今天我们在北美的信徒，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逼迫环境在我们的周围，也没有这么大的试炼，因为我们现在不会被下在监里，也不会被杀害。但是我们在信仰和成圣的路上，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挑战，我们人生会遇到各样的试炼，我们的生活，我们工作，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都会遇到各样的挑战。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来思想，来交通这段经文，看看主要在这话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勉励。我们下面分3点来分享，我们就看那个，我们一起读经文。我们第一，我们要持守委身主的心。我们一起来念 PowerPoint 上的经文。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安息的儿子吗？彼得前书，我们接下来念彼得前书。你们虽然没有见他，却有说不出在荣大喜乐。是，我们看见 主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这就是我们的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这次，那为什么要我们要持守在神的家中呢？其实因为神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在最近我们成人学里，我们再次从让全世界都知道的课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主怎么样为我们舍命流血，成为我们多人的赎价。当施洗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迫切的祷告，他像橄榄一样被压碎，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最后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背着世界上所有众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这些认罪悔改的人，是我们这些认罪悔改的人能够信靠他，成为他的家。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委身主的心，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是他用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每次当我们回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思念主的爱，思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就被主的爱所感动所吸引，我们就来教会来敬拜他赞美他。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的爱，我们心中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久了，心中就会有一些难处。我们正是在十字架的时候，看在十字架下面，我们就会把这些从我们的心中挪去，因为我们看见主那个舍命的大爱，我们心中的有时候一点点委屈，其实真的不要挂在心上。我们为什么要持守在神的家中呢？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教会是神的同在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神把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带到南靠州华人教会来，来敬拜他，来委身于他，来依靠他和跟随他。他是我们的元首，在教会里我们实在不是跟随人，实在是跟随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也常思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全然委身于我们的主，我们教会的光景就不一样了。主也说，无论在哪里，如果地上有两三个人的名奉我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聚集，如果我们奉主名来的时候在这里聚集，神就与我们同在。教会不在大小，有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我们每次来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那一天回家的时候跟人说我们今天遇见主了，那我们的心里真是会蛮有荣光的，那大喜乐。我们的侍奉，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我们都会有能力，有那个喜乐来支持我们一走那个每天的道路。我记得以前神保罗牧师在他的讲道中，他讲到世界上最荣耀的聚会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带着他三个门徒登上变化山上。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主耶稣将他的荣光完全的彰显。多年以后，使徒约翰在回忆的时候说，我们见过他那个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主没有在很多人面前显现，主是在三个门徒面前显现。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真是不是人多人少，有主的荣耀的彰显，主的显现乃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教会不在于大小，乃是在于 有没有神荣耀的彰显，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这次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再次也看见在启示录七个教会中，主没有称赞他们教会里面人数有多少，主却是称赞他们的劳碌、忍耐、受苦、彼此相爱的心和他们的得胜。所以我们真是要看见一个教会最重要的是不是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的彰显，而不是他的外面。我们真是要被主吸引，而不是单单的被外面的一些事情吸引。在圣经中有一个很美好的例子，就是一个全然委身的例子，我们就看见路德。路德，圣经说路德定义要跟随拿俄米回到犹大地，我们就看见路德全然的委身于他的婆婆。圣经这么记着说，路德说，你到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是你能够你我相离。我们就看见路德有一个全然的委身，但是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就知道路德他不是委身在他的婆婆拿俄米，而是委身于他背后拿俄米一生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见最后路德是何等的蒙福，在神的救恩的大计划中，他是路德原是一个摩亚的女子，她却是耶稣的祖先，在耶稣的家谱中清楚地记着路德的名字。所以我们当我们定义来跟随主、委身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下面一起念第二段，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持守委身教会的心。我们一起念来，个人要照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我们委身主的时候，那我们具体如何来委身主呢？其实主就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中，要我们来委身他。因为教会是耶稣的基督耶稣的身体，在这个教会中，我们就是不但我们在这是我们一个具体的实行，在教会中我们要跟随主，然后在教会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具体的操练，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生命就是慢慢的能够成长。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像经文所说的，就可以做一个有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教会中，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需要的就是侍奉，但是我们侍奉的能力哪里来呢？一个传道人讲得好，基督徒软弱的原因就是他在于他没有委身，因为没有委身他就没有能力侍奉。委身就是自把自己一个人全然地放在祭坛上，当作活祭。祭坛上我们知道有火，因为有的火，所以这个委身就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委身，是一个需要我们摆上的。那我们摆上什么呢？就是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金钱，摆上我们的体力。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他的爱的里面，他要把我，他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所以我们按照主的心意，他就把我们放在这个祭坛上，他要炼净我们。圣经说，主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当神按照他的心意把我们放在祭坛上的时候，他就会兴起各样的环境。当他调节这祭坛的，这可能就是他调节祭坛的温度，这个温度就是神允许各样的环境试炼面临到我们的时候，这个环境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同事、公司的老板、教会的事工、弟兄姐妹等。当这个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温度的变化我们受不了就跳起来逃跑， 我们要忍耐，因为柱子在得胜的做一个神殿中的柱子的性格，它需要有一个坚守忍耐的性格。我们要被神熬炼，所以就是你离开了，但是神也会借着其他的环境重新把你带回到他的爱的计划里。因为我们离开了这里，我们只要不离开神，神的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他要继续不断地磨练我们，直到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那我们有一个委身的心智，在祭坛上的时候，其实祭坛上的这一个一条道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十字架其实是我们一生所需要走的，所以莫安德里说过，除了十字架的和十字架上的手迹以外，没有一条路能够把我们带入神丰盛的生命中。当我们有一个心智委身在祭坛上的时候，那我们在教会的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就要来参加教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见所以他接下来的经文其实就是讲到在教会如何具体的侍奉。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所有的侍奉都是从祭坛上开始的，你有一个性质摆在祭坛上，然后你就跟随主在你的具体的教会的事工中实行出来。教会的侍奉有什么呢？我们起先看到的是教会每个人都是要参加教会的侍奉。耶稣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每个弟兄姐妹都要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事工。教会的事工很多，有招待、音响、场地清洁、主日学老师等等，很多的事工我们都要参加，我们都要积极地参加。星期天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除了敬拜赞美主以外，接下来的我们就要在弟兄姐妹中彼此的服侍。我们就看见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个侍奉调查表，当我们收到侍奉调查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以一个祷告的心来填写。因为因着神的在新的一年中的带领，神可能需要你在不一样的岗位上侍奉的时候，你要顺服在神的带领下面。在所有教会所有的侍奉中，我们看见祷告的侍奉是最为宝贵的，也最为重要的。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二早晨有星期二晚上有一个祷告会，感谢主，现在姐妹们星期二早晨也有一个祷告会，大家都同心合一的为教会的事工、为教会的复兴在祷告，也为肢体也彼此代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没有来祷告会的，他们也在为神的家在祷告，为神的国度在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冬雨和我去看望病重的黄瑞珍弟兄，那时候他已经病很重了，在交通分享中他说，我虽然没有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参加赞美和其他的一些团体，但是我每天都在为家、神的家祷告，为神、为教会的复兴祷告，为所有在岗位上服侍的弟兄姐妹他都提名祷告。我听了真是很感动，所以我就在思想，教会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能往前走，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这个教会，所以教会才能往前走。祷告带来教会的复兴， 我们知道中国1931年的煽动大复兴，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所带来的。在教会的侍奉中，还有一个就是他所有的侍奉都是一样重要的，没有在神的教，在神的肢体里面，没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也没有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工，所有的事工都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居住的家中，我们家每个家都有晚上有一个小小的夜间的照明灯，所以我们晚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行动比较方便，不至于摔跤。如果它坏了，我想你的妻子可能会叫你马上去换一个新的。既然这个小小的灯泡在我们居住的家中都那么重要，所以教会的施工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劳伦斯说，我为主的缘故，就是捡起地上的一根柴火，都是在服侍神。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什么样的侍奉都是合神心意的。虽然有时候教会中的一些侍奉有一些次序的先后，但是它都是重要的。主耶稣讲过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和1000两银子的比喻。我有时候在心里想，我可能就是那个拿1000两银子的人，但是我不会把它原封不断地还给主，我要靠着神的恩典好好的使用，等主再来的时候，你不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主。我们也看到教会没有全职牧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教会有这样的光景，我实在是感动，就是有一批弟兄姐妹因着持守委身教会的心，在神的家摆上，他们的摆上是让我们能够教会继续往前。我们这次特别看到家传弟兄和应大姐，他们在教会20多年了，他们正是委身主，委身教会，不管教会的情况怎么样，他都在这里，是高处是在低谷，他都持守在神的家中。他也常交通，在教会里我们要跟随人，跟随主，我们不跟随人。所以我们真是从他的身上看见一个委身主的榜样，真是给我们很多的激励。我们也知道他要离开我们了，要搬去佛罗里达，我们真是求神保守他，也祝福他前面的路。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这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弟兄姐妹，圣经中有很多信心伟人的榜样，我们是可以学的。我们生活中，就是在我们的教会中，同样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去学习的。让我们真是彼此的勉励，靠着神的恩典，有一个持守教会的心，我们就是他的家了。我们在教会有一个要持守在教会的一个心，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读第三点，有一个持守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一起来，以弗所书，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向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和这和唯一的心，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你们务要存弟兄相爱的心。我们知道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是要有神的道，就是我们的圣经，神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的保惠师，还有就是神的爱。但是神的爱是我们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他才能被彰显的。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恩慈相待，爱理合一。这个恩慈和爱是不能分割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恩慈和爱的关系。爱有很多种，恩慈是其中的一种。恩慈我们知道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在提前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我们说恒久忍耐是有一点消极的作用，那么恩慈它就是积极的将你的爱用温柔的态度表达出来。箴言三章三节说，不可使恩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得聪明。所以神喜悦我们有一个恩慈的心，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分享一下恩慈主要有什么呢？我们可以思想恩慈有两点。一点就是恩慈它有一种温柔。在教会中，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因为相处久了，因着事工，因着一些不一样的看见，我们就会发生一些摩擦。那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温柔的心彼此对待呢？所以神就希望我们有一个恩慈的心来相对待人，对待一件事情。在你表达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不是一种用一种很直接的，而是一种用柔软的方式表达出来，来能够帮助彼人，能够达到一种彼此帮助。我们的灵的生命是温柔的，但我们老我的生命却不一样。当一个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是正确的，我的立场要坚定一点。但是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是柔和的，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柔和的谦卑的心，与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待。其实柔软的东西它的生命更长。在有一个传说，就是老子他临死的时候，他把他的弟子叫到他的门面前来，对他们说，他说，你们看我嘴巴里还有什么。当他的弟子看他嘴巴的时候，他就张他嘴巴让他们看，大家什么也没有看到。其中有一个人说，我看到了老师的牙齿都掉了。当老子听到这个学生说的时候，他惨叹一声说，是的，人老将死，就是你的牙齿都掉了，但是你的石头还在。他问这些学生们，他说，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那些弟子们终于说，哦，温柔的东西其实它的生命更长。主要我们有一个柔和的生命，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也看到第二点，就是温柔不但是一种温柔的表现，恩慈也是一种甘心乐意的摆上。在教会中，我们常常看到事工不是单一的，不是一个弟兄姐妹就可以把它完成所有的，所以我们需要甘心乐意的互相帮助。当看见一个肢体有需要，你就积极主动的去参与。温柔恩慈也是当人家弟兄姐妹提意见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甘心的心去听，乐意的去改正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所以主就是在教会中，当每一个事情兴起的时候，神其实实在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柔和的态度，温慈的心。我们的话语就像用那个盐调和一样来彼此对待。雅各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外面是很少有恩慈的，但是 基督徒其实以恩应该以恩慈为一的，因为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所结的一种果子。今年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参加了后备教会的受难节。当我拿到饼和杯坐在自己位置上的时候，看见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主的爱再一次活化在我面前，我心里真是非常的难过。我在想着主都为我们死了，在教会中侍奉有什么难处不能过去呢？那时候真的就向主认罪悔改，真的希望教会个人的事情不要再挂在心上，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就能够让它过去。虽然我们可能还会面临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改变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再摸着我们的心了，它不再成为我们的难处了。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彼此恩待恩慈相待的心，活在他的面前。在88年残疾人奥运会上，在200米的赛跑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跑在前面的运动员看到后面的一个运动员摔跤的时候，他就转过身来去把他扶起来。当后面的选手也跑上来的时候，他们8个人一起走向了终点。在当时的时候，大家都被这爱的场面所感动。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再竞争，我们是一起手拉着手奔向终点。我们知道后来的希伯来信徒，在罗马教会的希伯来信徒，因着作者和其他的书信的劝勉，他们有一个心持守在他们的教会中。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迫害，他们凭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最后把整个罗马给征服，以致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使徒约翰说，我转过身来看，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身来，就看见这个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弟兄姐妹们，主也在南康州华人教会这盏金灯台前行走，他在修剪，他要我们结果子更多。我们也要常常回转身来，要听见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明白他的心意。他就是要我们持守的有一个委身的心在主的身上，有一个持守的心在神的家中，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活在神的家中。我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来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持守在神的家中这个主题。我们不是靠着持守得到这个救恩，而是这个持守能够反映我们真实的信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持守来得到这个救恩，但是这个持守能够真实的反映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共同的勉励，一起来奔跑这个天路。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彼此的扶持，一起的成长。最后我以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有一位年老的宣教士，他从非洲宣教回来，他刚好与那个老罗斯福总统他打猎回来，在一个船上。当船到达岸边的时候，他看见岸边有拥挤的人群和一战队在欢迎总统归来。当热热闹闹的人群离去的时候，那个宣教士他一个人提着手提箱 站在甲板上，他就流泪，他就跟父神祷告说：“父神啊，我在非洲偏僻的地方宣教，遵照你的呼召，我在那里埋葬了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但是我现在回来，却没有一个人欢迎我。”当他哭泣的时候，他仿佛听见天上有话说：“孩子，你没有回到家里。”他终于明白了，神是要在天上欢迎他，因为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持守，弟兄姐妹，我们持守在哪里？我们不是持守在这里，我们乃是持守神所为我们所预备天上的那一个家。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真是保守我们有一个心智活在你的面前，保守我们有一个委身教会的心，也帮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心来。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感谢神的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